今天下午我们来到第三篇信息，完成神定旨的后裔。这篇信息非常丰富，也是非常的深奥。我要说在这里有四个大点，每一个大点都很重要，所以我要请求你们不仅要运用你们的灵，更要有清明的心思，当我们来一同进入这篇纲要的时候。作为开头的话，我愿意指出在圣经里我们有一个关于后裔的非常美妙的启示，与三个人物有关。第一个是女人的后裔，第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第三是大卫的后裔。整本圣经的启示乃是连于后裔的这三方面。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三个例子的里面，这后裔都是指耶稣基督，这包罗万有奇妙的人位，这一位乃是三重的后裔，他摸着了整本圣经的数值，或者说整个神圣启示的数值。所以这篇信息虽然我们是专注来看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领悟这后裔是多么重要。就这完成神定旨来说，这后裔是多么重要。圣经用后裔这个词来表明基督连于这三个人物。在英文的里面，后裔这个词有好几个意思，可以是指人的后代、子孙。同时后裔这个词在英文的里面也是指着一个东西包藏着生命，有一个外壳，这个东西是足能够繁殖产生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仅仅研读关于亚伯拉罕的子孙或他的后代，我们乃是说到亚伯拉罕的后裔，或者说亚伯拉罕的种子。关于后裔或种子这个词包含好几方面。第一，种子通常是小的，你很少看见巨大的种子，大多数的种子都是非常微小。第二，种子乃是包藏着生命，是满了生命的成分。第三，种子必须被撒播，我们不会仅仅把种子放在桌子上或椅子上，我们乃是要播种，把种子撒下去，并且这个种子所带来的结果乃是繁衍和繁增。所以当我们来研读亚伯拉罕的后裔，盼望我们一直想到这些含蓄的点。第一，种子是微小的，种子是满了生命的成分，种子要撒播，并且会产生一种的生长，一种的繁殖，一种的扩增。好，我们来到第一大点，神要完成他的定旨，必须得着后裔。神必须得着后裔。 当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七节那里说，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在这里神向亚伯拉罕提到这两件事，第一是后裔，第二是地。这两件事就是后裔和地是密切的连于神定旨的完成。今天下午的信息我们要专注来看后裔，今天晚上还有一篇信息要专注来看地。这两件事是极其重大的事，并且都是连于神定旨的完成。在上一次创世纪第一部分结晶读经训练里，我们看见神的定旨乃是要得着一般人有他的形象来彰显他，并且有他的管制权来代表他。这就是神的定旨，神要得着这样一般人。若没有后裔，神怎能完成他的定旨呢？神无法得着他的定旨所要达到的，若没有得着人做他的彰显并施行他的管制权。所以神要完成他的定旨，必须得着后裔。现在在这个大典，我们需要看见到底这个后裔是谁，这个后裔是什么。同时我们要看见这个后裔是如何产生的，这个后裔是怎样产生的。现在我们来看第一重点，后裔首先是个人的基督，然后是团体的基督，由基督做头，与他所有的信徒做身体所组成。使徒保罗解释了创世纪的这一段，在他所写给加拉太人的书信里，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他说应许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后裔说的，并不是说和众后裔，像是指着许多人，乃是说和你那后裔，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们要感谢使徒保罗向我们那么清楚地解释了旧约的这一段话。若没有保罗这样指出，没有人敢说这个后裔到底是什么。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向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二章所启示的后裔是指着基督说的。我去查考了范恩的新约字义研究，关于后裔这个词，这本字义研究说，这里所强调的后裔是指基督这一位来完成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里是特别用单数式，在希伯来文或希腊文里面更自然的应该是用复数，但是这里并不是指着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若是那样就会用另外一个复数的字指他的众子孙，反而这里选用了这个单数的后裔这个词，目的是要表明这后裔乃是弥赛亚。所以 正如保罗所指出的，这里的后裔不是复数的，乃是单数的，不是仅仅指亚伯拉罕许许多多的子孙，乃是特指基督。所以这后裔首先是个人的基督，然后在加拉太三章二十九节，三章二十九节保罗又说，你们既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为后嗣了。在前面他说这后裔是指基督，到了二十九节他说我们既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后裔首先是指个人的基督，然后也是指团体的基督。这怎么可能呢？因为基督和我们这些信徒乃是一个团体人，他是这个团体人的头，我们是这个团体人的身体，我们和他就是身体和头，或者说头和身体，基督与教会形成了亚伯拉罕团体的后裔。第二重点，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了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乃是要使在基督里的信徒，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承受终极完成的那灵，就是经过过程之上一神的终极完成，做他们神圣的基业，他们神圣的福，直到永远。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末后的亚当，借着死而复活，他成了赐生命的灵。保罗在加拉太书看这一位赐生命的灵，就是那赐给亚伯拉罕的福。亚伯拉罕的福临到万国，临到外邦人，特别是临到我们这一班信徒，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一面来说，基督自己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现在他作为那变了形象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赐生命的灵，他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但他是那个应许的应验，而我们乃是这个应许的享受者。赞美主，为着赐生命的灵，这乃是亚伯拉罕变了形象的后裔，如今把亚伯拉罕的福分赐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这班信徒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第三重点，基督是亚伯拉罕唯一的后裔，在神眼中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后裔，就是基督。我们都要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亚伯拉罕可以有很多的子孙，但他只有唯一的后裔，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后裔，就是基督。基督是那后裔，后裔乃是承受应许的后嗣。第二小点，基督不仅是那承受应许的后裔，也是神所应许给我们承受的福。所以一面来说，基督是那后裔，是承受应许的后嗣，特别是团体的基督，包括我们在内，我们乃是承受应许的后嗣。但是基督自己他也是所应许的福，他乃是这应许的应验。所以这个后裔应验了应许，而我们作为后裔承受这应许。等一下我们还要 看见更多。第四中间，基督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在他的人性里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了咒诅，被神弃绝，使我们能接受所应许的那灵，作为最大的福。我们知道，因着堕落，整个人类就落到咒诅之下。但这个咒诅，严格来说，乃是到律法进来的时候才正式成为咒诅，因为律法定罪人，并且使那个咒诅正式生效。那个咒诅是人堕落之后就有的，但是因着律法进来才正式生效。若没有律法，人不晓得他们可怜无望的情形，人还是凭着他们的努力要讨神的喜悦，为神做事。所以神进来带进的律法不是给他们遵守，乃是要暴露人，要暴露人的无能。这些人是不可能讨神喜悦的。同时当律法被带进来，就使咒诅正式生效。但是赞美主，在律法赐下以前430年，神就向亚伯拉罕显现，给他应许，要给他这个后裔要成为万国的祝福。律法是430年以后才进来的。这个律法使咒诅正式生效，但是在那430年以前，神就赐下了一个应许，而那个后裔就是基督，他在肉体里来成功救赎，他除去了咒诅，他担当了咒诅，甚至他为我们成了咒诅，使他能够释放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样我们就得释放，得以享受亚伯拉罕的福，我们能够享受神所应许要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祝福。所以基督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为我们成了咒诅，他也把我们带回到神原先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我们可以承受那灵作为这个福。第五终点，基督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不仅成了我们的救赎主和拯救主，也成了赐生命的灵。赐生命的灵，那灵作为经过过程之上一神的终极完成，乃是亚伯拉罕那变了形象的后裔。为着这个发表赞美主，我跟 Ed 弟兄一样非常珍赏这样的一个揭示，是非常的新鲜。对我们来说，这个赐生命的灵是什么呢？乃是亚伯拉罕那变了形象的后裔，作为赐生命的灵，他进来把神圣的生命分赐到我们的里面，要使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将我们繁殖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第六终点，我们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必须在基督里，与基督是一滴小点。既然亚伯拉罕的后裔只有一位，就是基督，我们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必须属于基督，成为基督的一部分。二，因我们与基督这唯一的后裔是一，我们就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想这是很清楚了，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后裔，我们若要成为那后裔，我们就必须与那后裔是一，那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必须与他是一。第七终点，一面后裔是应验了应许的那一位，另一面后裔是享受得着应许之得着应验之应许的那些人。神赐下这个应许给亚伯拉罕，乃是基督来应验那个应许，他来做亚伯拉罕的后裔，来应验那个应许。 然而乃是信徒，就是与基督成为一，成为基督的一部分，成为这唯一后裔的一部分。我们这些信徒乃是那个应许的承受者、享受者。神赐下应许，基督成就应许，而我们享受应许。哈利路亚。第一小点，在应验应许的事上我们没有份，只有基督这唯一的后裔才有资格应验神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唯有基督够资格为我们死，来将我们赎出律法的咒诅，成为赐生命的灵。我们没有一个人够资格做这样的事，只有基督自己作为亚伯拉罕唯一的后裔够资格做这事。在这件事上我们没有份，只有他这唯一的一位够资格应验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第二小点，在享受应验的应许这事上，后裔成了许多，就是亚伯拉罕的众子孙。A 小点，我们要享受那应验的应许，就必须与基督是一。B， 在基督以外我们无法享受神赐给亚伯拉罕之应许的应验。 C， 就应验说后裔是一个，就享受说后裔包括所有相信基督的人。我们岂不该为此呼喊哈利路亚？我们的基督他应验了那应许，现在有什么留给我们要做呢？我们只要享受这样一位基督，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亚伯拉罕那变了形象的后裔，他成了赐生命的灵，对我们是那样的便利。现在我们只需要享受这个得着应许的，得着应验的应许。我想这是相当清楚了。现在我们可以来到第二大点。我们借着相信基督耶稣这唯一的后裔，就都是神的儿子和亚伯拉罕的子孙。加太书三章七节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到了二十六节却说，因为你们众人借着相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亚伯拉罕的这些子孙怎么能够成为神的儿子呢？第七节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二十六节却说我们是神的儿子，这怎么可能呢？你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于这后裔，也是包含了信的成分。基督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当然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我们借着连于基督，与基督成为一，是借着信与基督成为一，我们也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但这位基督就是神的具体化身，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借着与他成为一，我们这些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就成为神的儿子。为着那后裔赞美主，那后裔指着基督，一面来说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同时他也是神的儿子。现在借着我们借着信连于他，一面来说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另一面我们也就是神的儿子。好，第一重点说信基督就是新约的信徒成为神的儿子，这完全是生命里的关系。昨天晚上在第二篇信息的里面，艾迪兄给了我们非常丰富的交通，说到信这件事，我不需要再做更多的解释，我只要说一点，信并不是 一种心理的作用，心思里的作用。信并不是仅仅一种的盼望，你信神并不是说你盼望神做什么事，信乃是一种生机的反应，在我们的灵里，在神圣的传输和注入，就是三一神神圣的传输和注入之下，在我们里面所产生的一种生机的反应。昨天晚上我们看见，因着神的显现，因着神的传输和注入，就有一种自然的反应在我们里面兴起，那个反应就是信。这完全是在生命的范围里。第一小点，信基督就将我们带到基督里，使我们与基督成为一，在他里面得着儿子的名分。信并不是客观的表示同意某种的事实，信乃是一种与我们所信入的这一位主观的响应。所以新约说到信入基督，用入这个介系词来指明我们不仅客观的相信基督作为一个客观的事实或一个客观的人位，我们乃是信入基督，这还是一种的关联，还是一种生机的连结。所以信基督，或说在基督里的信，将我们带到基督里，使我们与基督成为一，在他里面得着儿子的名分。第二小点，我们必须借着信与基督联合，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儿子。有些基督徒说，关于联合，什么是与基督联合呢？他们将这个比作一张纸，包在一本书的里面，你把一张纸结在一本书里面，你把这本书丢到火里，因着这一张纸与书联合，所以书被烧掉，纸也被烧掉了。这样的一个比方是相当肤浅的，关于与基督联合这样的一个说法是相当肤浅的。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是更主观、更内里的。最好的例证是接枝，借着接枝就把两个生机体连在一起，在这两个生机体之间有一种的生长，它们是生到彼此的里面而一同生长，使二者成为一。所以这是一种生机的连结，是借着我们与基督联合而成就的，这是借着信。第三小点，我们进入基督的时候，神圣的生命连同神圣的性情，事实上就是三一神这位神圣者自己，就进到我们里面，并且我们由神而生，成为神的儿子。为着这生机的连结，赞美主。我们不是仅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真是神的儿子，因为借着信入基督，我们就进入了这个生机的连结里，使我们与基督联合为一，他的生命成了我们的生命，他的性情也成了我们的性情。如今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也成为神的众子。第二终点，在基督里 并借着圣体的连结，我们乃是神的儿子，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是我们真正的身份。一小点，基督是这事发生的范围。这实在是太美妙了。亚伯拉罕得着这个应许，要得着一个后裔，而保罗向我们解释，那后裔是指着基督说的。现在借着生机的连结，借着与基督这唯一的后裔生机的连结，我们也成为亚伯拉罕那后裔的一部分，而同时我们又成为神的儿子。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基督这个范围里。所以林前一章三十节说，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出于神，是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基督这个范围里。基督就是亚伯拉罕唯一的后裔，乃是在基督里我们与他有了生机的连结，我们与他成为一，才使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也同时成为神的儿子。基督是这事发生的范围，我们与基督已经在奇妙的生机连结里联合了，因的连结我们就是神的儿子，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Amen。 盼望你们都清楚了。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这个大点是非常重要。创世纪十五章四到五节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本身将要生的才是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这个大点乃是说到这个后裔是如何产生的，如何产生这个后裔。神向亚伯拉罕指明他会得着一个后裔，神要赐给他一个后裔。亚伯拉罕看看他自己，看看撒拉，看看他周围，这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就说，我有一个很好的仆人以利以谢，他在我的亲属当中是最亲近的，他就是我的后裔。神说，不不不，只有那从你本身所要生的才是你的后嗣，并不是你家里面的一个人就要成为你的后嗣，必须是你本身所要生的。这岂不就像撒母耳记下七章所说的吗？大卫王要为耶和华建造殿宇，而神借着圣言者拿单告诉大卫说，不不，不是你要为我建殿，我必须从你的腰中，从你的腹中兴起一个后裔，他才要建造我的殿宇。神不要大卫凭他的天然，凭他自己为神建造殿宇，神要从大卫的腹中兴起一位来建造他的家。同样的，亚伯拉罕也是这样，神要得着的后裔不仅仅是一个家里面很好的人，很能干的人，神要得着的乃是从亚伯拉罕本身里面所生出来的。我们来看第一中间，完成神定旨所需要的后裔，不能是亚伯拉罕所已经拥有的以利以谢，也不能是他从自己所产生的以实玛利。现在亚伯拉罕领悟 神所要的不是他家里他之外的任何一个人像以利以谢，乃是他本身将要生的，所以他就想他可以叫他的妾夏甲与他合作，这样他就能够产生出一个后裔。我们知道那个结果产生的是以实玛利，没有错，以实玛利是从亚伯拉罕本身产生出来的，但那不是出于神，那只不过是出于亚伯拉罕与夏甲合作来生出以实玛利，那不是神所要的后裔。神所要的后裔不能是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也不是任何仅仅从我们自己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什么是以利以谢呢？以利以谢是一个亚伯拉罕在他经过大马色的时候所得着的一个人，这个人在他的家里面成为一个忠信的仆人，对他很有帮助。当然亚伯拉罕是非常信赖他，他以为以利以谢可以做他的后裔，做他的延续，但是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与以利以谢毫无关系。弟兄姊妹们，实在说来，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地位，都可以说是以利以谢。你说我有什么什么，我是一个大公司的执行长，我可以用我的这些才干来帮助来服侍神，但那是以利以谢的原则。任何属于我们的，我们所拥有的，我们的财富，我们的造诣，那是以利以谢。那么以实玛利是什么呢？是从出于我们的天然，我们的聪明，我们的聪明才智才干，我们以为我们可以用神所在天然一面所给我们的，我的聪明，我的许许多多的好的想法，是不是能够完成神的定旨呢？神说不，以利以谢不能，甚至你自己所产生的若是单单出于你这个人还是不行，必须有神做到你的里面。那个后裔不仅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个后裔事实上是神放到亚伯拉罕里面的。以上并不是出于亚伯拉罕的天然，乃是神放到亚伯拉罕里面的。唯有神做到亚伯拉罕里面的，才能从亚伯拉罕产生神所要的后裔。这摸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这篇信息里非常重要的点，唯有神做到亚伯拉罕里面的。弟兄姊妹们，神是否能把他自己做到你我的里面呢？我们也许对神发热心，我们有某种才干，有某种的知识技巧，但是来到侍奉神这样的事上，也许我们表面上是要成就神的旨意，就像亚伯拉罕在这里试着要做的，他希望帮助神，因为神给了应许，但亚伯拉罕看他自己不可能，所以他试着要帮助神，他找了夏甲跟他合作，产生了以实玛利。 他没有领悟，首先必须让神把一个东西做到他里面。许多时候因着我们自己的完全，因着我们是那样的完美，我们很能干，很有力量，很完全，很完美，所以我们来侍奉主的时候不需要主了。我知道怎么传福音，我知道怎么帮助出信者，我几乎不需要祷告就能够做这些。神怎能够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呢？如果没有一点的成分是神做到我们里面的，就没有什么够资格是为那完成神定旨的后裔。这就是为什么神等待，他向亚伯拉罕说了这话的之后，一直等到亚伯拉罕99岁。保罗说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看自己如同已死，好像个死人一样了，好像一根枯干的杖。乃是到了那个时候神才能够进来产生这个后裔。我们知道在创世纪18章，神来到亚伯拉罕的帐篷那里来访问他，然后说明年这时候我要来，你要生一个儿子。那个后裔的产生事实上就是神的来临。明年这时候耶和华说，明年这时候我要来，那个时候你就要生出后裔。生出后裔事实上就是神的来临。至终亚伯拉罕被带到一个地步，他看一切都绝望了，一切都完了。在撒母耳记下7章，在大卫这个事里面，神也说了同样的话。大卫很热心要为神做事，但是神借着圣言者拿单对他说，等你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兴起你腹中所出的后裔。大卫必须与列祖同睡，大卫必须被了结。当你与列祖同睡的时候，我才要兴起你腹中所出的后裔来为我建造殿宇。亚伯拉罕必须到了99岁，如同已死的时候，才能产生出以撒来。若神要做到亚伯拉罕的里面产生这样的后裔，第三重点说，照样唯有神借着他的恩典做到我们里面的，才能产生基督做后裔，完成神的定旨。在新约，使徒保罗也是这样，当他还是大树的扫罗的时候，他满了热心，很有才干，有种种的学习，他有他的背景，他热心侍奉神，乃是到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基督，他被击倒了。加太书这些经节给我们看见发生了什么事。现在他知道他不再仅仅在外面侍奉神，他说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里面。现在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甚至基督要成形在我的里面，乃是有这样的事发生在这个人的里面。保罗所做的并不仅仅是外在的热心，外在的忙碌，现在有一个后裔 进到它的里面呢，那个后裔或者说那粒的种子要撒在它的里面，从那个时候开始侍奉主就不再是一件外在的事，乃是内在内里的事。在腓立比书，保罗宣告，从前对我是赢得的，现在我因基督都当作亏损，如同狗食，使我能够赢得基督。我从前所达到的、所成就的那一切，我从前的种种身份都只不过是以利以现。保罗有许多的以利以现，但没有一样可以被神视为那个正确的后裔来完成神的定旨。所以现在他将万事看作亏损，看作粪土，我要赢得基督，并且他说要给人看出我是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那本于律法的义，乃是有那借着信基督而有的义，就是那基于信本于神的义。好，我再念给你们听。唯有神借着他恩典做到我们里面的，赞美主。为着这个恩典，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恩典，就是撒拉所表征的，不要去找夏甲，夏甲是表征律法，是表明你自己的行为，你的努力。我们只需要撒拉，就是恩典。唯有神借着他恩典做到我们里面的，才能产生基督做后裔，完成神的定旨。第四重点，我们要完成神的定旨，就需要接受神的恩典，使基督这后裔能做到我们里面。所以这一段这个大典礼的结语，我要这样说，我们要产生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需要以下的条件。第一，我们需要被带到尽头，被了结。大卫必须与他的列祖同岁，亚伯拉罕必须到了99岁。第一，我们必须被带到尽头，被了结。第二，我们必须让基督做到我们的里面。我的确要鼓励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许多的新人，甚至有许多是第一次参加训练，我要鼓励你们每天都有以弗所三章十七节这句话的祷告，主基督，让基督安家在我的心里。你求父用大能借着他的灵，使你得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得以安家在你的心里。这就是神忠心的工作，神在他经纶中忠心的工作，这也是唯一的路能够完成神永远的定旨。所以我们需要让基督，每一天让基督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我们若真是被了结，对自己不再有盼望，我们就会是敞开的器皿，让神将他自己一天一天做到我们的里面。第三，我们需要与神的恩典合作，这个恩典就是我们的撒拉。我们要使我们要让基督做到我们的里面，借着我们与恩典的合作，让基督做到我们的里面。好，我们来到末了一个大典，第四大典，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这是创世纪十五章六节。在这一节，我们需要研读两件事，要深入两件事。第一，这个信是什么呢？亚伯拉罕的这个信是什么呢？他信什么呢？他信耶和华。他是怎样信的呢？他为什么而信呢？这个信到底是什么呢？他到底信什么呢？第二， 很重要的是什么叫做算为他的义，这个义到底是什么呢？当然作为基督徒在基督教里，我们对于信对于义都有很多的观念，但我要说那一切的观念都是非常肤浅表面的，只不过是外在的。亚伯拉罕信神，这样的信并不是像你像不信的人向这人传福音，然后这样的人上前来他相信耶稣基督，他呼求主的名。这里的信还不是指那样的信，这里的信是创世纪十五章。在创世纪十五章以前，从十二章开始，亚伯拉罕得着了神的显现，神多次向亚伯拉罕说话，他在神许许多多的注入之下，在这一路以来亚伯拉罕信神，所以他离开加勒底，神带他离开拜偶像之地，神给他许多的牛羊，许多的财物，甚至他的侄儿罗德被掳的时候，他也信靠神，向天地的神天地的主祷告，带着他的318个壮丁击败了那几个王，那是他靠着神的帮助做成的事，那是创世纪十五章以前。他虽然有前面的那些经历，那些都是外在的，他信靠神帮助他做这事，信靠神给他那样的东西，但是到了创世纪十五章，在亚伯拉罕的这个人身上有一个转，现在他对神的经历上到了另外一层，神在亚伯拉罕身上要做得更深。神告诉他，他应许给他后裔和地，从他本身将要生的要成为他的后嗣来承受这个应许。亚伯拉罕信耶和华，他的信乃是连于神所说关于从他本身所生出来的这个后裔这样的话，并不是说神要帮助他，神要给他能力，神要使他得胜，神要给他财物。亚伯拉罕信耶和华，乃是信耶和华的话，要把后裔做到他的里面，使他本身生出一个后裔，乃是这样的一个信。这是亚伯拉罕向着神的信，那个信就算为他的义。好，我们继续来读这些终点。第一终点，信神是亚伯拉罕对神一再向他显现的自然反应。我们已经看见这一点了，他的信就是神所传输到他里面的元素，在他里面的涌出。所以亚伯拉罕这一生多次的经历了神向他的显现。在生命读经里，我想李弟兄是很仔细，他算了有四次，神四次向他显现，然后十二次向他说话。每一次神向我们显现，神向我们说话， 那又是一次的传输，那又是一次的注入，那又是一次的浸透。哦，弟兄姊妹们，我们若要成为今天的亚伯拉罕，来完成神的定旨，最需要的一件事就是每一天我们要在神的显现之下，我们必须有神向我们说话，乃是借着他向我们显现，借着他向我们说话，我们就得着传输。我们自己里面没有信，我们甚至没有相信神的能力，但是借着他的传输，借着他的注入，就由他的成分注入分受到我们这个人里面，而成为我们的一种反应。新约就称此为我们的信，这就是我们的信。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种反应，越多越好。每一次的反应就使你得着更丰富，把你带到更高，也把你带到更深。我们需要许许多多的来来回回的有这样的反应，就像你听见了福音，你有了反应，这个信就注入到你的里面，你的反应信放到你的里面，你就相信主耶稣，神就有他的反应，就是说你现在是神的儿女了，现在你得着称义了，你又有了反应，你说主啊，赞美你，我得救了，我是你的儿女，我要服侍你，我要与你是一。在这样来来回回的彼此的反应的里面，当然亚伯拉罕还是有他的失败，他与夏甲合作产生了以斯玛利，但这里的重点乃是他是这样继续不断的与主之间有反应，这是非常重要的。圣徒们在这样的训练当中，我相信我们是在一种传输之下，我相信主在这里与我们同在，他正在把他自己传输到我们的里面，他向我们显现，向我们说话。但是过了这六天，我们要停留在他的显现之下，停留在他的说话里面。仅仅一年两次来这里参加训练，每次六天，这是不够的。这个传输，这个注入，乃是一天一天的事。我们必须让他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这是每日的事，是逐渐的，是一点一点的事。这六天的训练，我要说是给你很强的注入。我相信这些特会训练给足机会给我们大剂量的注入，但是在这些特会和训练之外，你需要每天一点一点的接受传输，不要停止接受传输。我们要一再的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他的显现之下，来到他的说话里面。我们得着了传输，我们就会有反应，我们反应，神也向我们反应，我们再次反应，神又再向我们反应，借着这样彼此来来回回的反应，他就在我们里面长大，在我们里面扩增，我们就成为那能完成他定旨的后裔。第二终点在创世纪十五章六节，亚伯拉罕信神，不是要得关乎自身生存的万念祝福，他信神能把一些东西做到他里面，好从他这个人里面产生一个后裔，以完成神的定旨。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好，第一小点，这种信对神是宝贵的，神也算这信为义。二小点，亚伯拉罕因着这样的信就得称义。现在我们就明白了， 创世纪十五章六节的信是什么信？不是一般的信，信靠神能够帮助我们或给我们什么东西。这里的信特别是连于神把他自己作为那个后裔做到我们的里面。第三中间，神对亚伯拉罕信的反应乃是称义他，就是算他为义。当亚伯拉罕信耶和华，就着他向亚伯拉罕所说关于后裔的这个话，亚伯拉罕信了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什么是义呢？当然许多的基督徒对义有他们的观念，我从前是罪人，是个强盗，是个很可怜的人，现在我相信耶稣基督，耶稣的血洁净了我，现在神可以称义我，我没有问题了，我是一个对的人，正确的人，我蒙称许了，这也没有错，但那是一种非常基本的称义。神把亚伯拉罕信入他的这个信算为他的义。什么是义呢？最基本的定义乃是义乃是神就着他的公平和正直来说的所事。神的义就是神的所事，就着神的公正和正直来说，神的所事就是他的义。更进一步来说，神的义就是神自己。神的义不仅仅是神圣属性之一，这个义事实上就是神自己，这个人位他自己就是这义。因着神是具体化身在基督里，所以基督也是神的义。在林前一章三十节，神将我们放在基督里，而基督成了我们的义。基督自己就是义，因为基督就是神的具体化身，而神就是这个义，所以基督自己就是义。我们没有，我们不是得着基督的义，我们乃是得着基督作为义。我们的义并不是一件事，一个东西，我们的义乃是一个人位。林后五章说到，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现在我们信徒不仅成为义的，我们事实上就成为神在基督里的这个义。林后五章二十一节，我们从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们想说因着耶稣的血我们被洁净了，我们没有问题了，神可以悦纳我们了。但是林后五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我们成为神的义。所以首先我们看见义就是神在他公平正直这一面的所事，这个义就是神自己，并且神是具体化在基督里，所以基督就是这义。现在我们借着信连于基督，与他有生机的连接，我们与基督是一，现在我们也成了神的义。为什么我要讲那么多呢？亚伯拉罕信耶和华，信耶和华要成就他的话，就是他的应许，就是要把那个后裔做到他的里面。神 的反应，当亚伯拉罕信的时候，神的反应就是说这个就是义，这义事实上就是神自己，这个义就是基督，这个义之中成了我们，我们就成为那个义。好，我们继续来读。 我盼望你们能够看见更多。以色列亚伯拉罕确定了信神的话，神就以此作为他的义。二，神称我们的义不是对我们好行为工作的报酬工价，乃是因基督的救赎所白白给我们的恩典。神的称义既是照着神的恩典算的，就不是基于或照着我们的行为，比我们的行为绝不能顶替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必须是绝对的。换句话说，人的行为没有一样连于这个义，人的行为不属于恩典，人的行为乃是出于人自己。保罗在腓立比书说，他从前热心侍奉神的时候，他乃是要得着他自己的义，是他自己的义，但是现在他遇见了基督，他将一切看作亏损，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现在他渴望给人看出是在基督的里面有那基于信等于神的义，这个义事实上就是基督自己。这意思是说，这义就是那做到保罗里面的基督，而成为他的义，并且使他成为神的义的一部分。神应许要给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知道按肉身说那个后裔是指以撒，事实上那后裔是指的基督说的那一位基督，就是义。你也可以说以撒是那个义，以撒就是那个应许的应验。以撒是预表基督，他是那应许的应验，他就是义。生出以撒事实上就是生出基督，这在神来看就是义。圣徒们成为义的不仅仅说是对做对的事，你错了我对了，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都是正确的，这可能是你自己的义，是你自己的义。但神所要得着义乃是神自己，这个义也就是基督自己。当这个义，这位基督做到我们的里面，就成为我们的义，我们就成为神的义。这不是借着我们的行为，这完全是借着恩典，就是对神的享受，就是享受神在基督里。第三小点，神称义亚伯拉罕，意思就是神对亚伯拉罕感到快乐，而亚伯拉罕与神和谐一致。所以你可以说这个义是什么呢？这个义就是基督。按肉身说是以撒，是以撒所要产生的后裔，而这个以撒乃是预表基督。在创世纪十五章六节，当神说这个话，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在那个时候他只是在地位上得着那个义，因为在那之后他又用他自己的努力与夏甲合作，产生了以实玛利，乃是到他真正生出以撒的时候，那才是在性质上，在实际上应验了。 成就了那个义，盼望你们跟得上。这件事是相当的深，但我想也不是无法理解的。神就是义，义就是神，而神是在基督里，所以义也是基督。当这位基督做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成为神的义。借着我们信这一位，信那应许要赐给后裔的耶和华，他应许要将后裔做到亚伯拉罕的里面，来产生出以撒，而以撒是基督的预表，那个就是义。如果你产生的是以实玛利，是以利以谢，那不是义，那是不对的。即使在地位上一切都是对的，没有问题，但若不是基督，就不是义。义必须是基督，那位基督就是以撒。这位基督就是以撒，就是那个应许的应验，也要成为那个应许的福。我想我需要让你们自己就着这一点来祷告。第四终点，亚伯拉罕蒙神称义，与罪无关，乃是为得着后裔，产生国度，以承受世界。在罗马三章之后，罗马三章是说到借着基督的救赎而得称义，这是道理的一章。罗马三章是很重大的一章，保罗把称义这件事完全的揭开，那是借着基督的救赎，这是连于人的堕落，人的被定罪，现在借着基督的救赎我们就得称义。这是罗马三章。在罗马三章末了，似乎称义这件事已经完全讲清楚了，但是到了罗马第四章，在三章之后，保罗继续讲这件事，他用亚伯拉罕的历史为例证来表明称义的目的。在罗马三章我们看见称义的手续，称义的过程是借着基督的救赎，但是到了第四章我们看见称义的目的，那个目标乃是要产生一个后裔，产生那般承受世界的后世，产生神的国，产生基督的身体，来完成神的定旨。所以罗马四章表明第一小点，罗马四章表明称义不仅是为叫我们从神的定罪蒙拯救，更是为叫神得着许多的儿子，构成基督的身体，做神的国，以完成神的旨意。你去读罗马四章，那里一点没有提到罪，那里完全与罪无关。神称义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有罪，现在神要称义他，不，亚伯拉罕是没有儿子，没有后裔，神应许了他，他信神要把那个后裔做到他的里面，这就算为他的义。神称义他，那个称义乃是显明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义。第二小点，称义是亚伯拉罕和他所有的信的后裔能承受世界，并在这地上施行神的管制权。我的确喜欢罗马四章十三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或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借着律法，乃是借着信的义。神称义亚伯拉罕，产生出这个后裔，那个结果是什么呢？他叫亚伯拉罕到外面去看看，看天上的星，那个数不过来的星，那个唯一的单数的后裔要繁增，像天上数不过来的星那样的多， 要成为承受世界的人，借着那一个后裔，神要得着繁增，正如种子里面有繁增的能力，这个繁增就要产生神的国，施行神的管制权，而成为承受世界的人，使神的国能够被带进来，神永远的定旨能够得着完成。好，我们可以一同读第三小点，神称义的目的是要在无数的圣徒里面得着基督的复制，这些圣徒成了他身体上的肢体，然后这身体就成为神在地上的国。哈利路亚，为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哈利路亚，为着神应许的成就，哈利路亚，基督是那后裔，我们与基督是一，我们也就是那后裔，作为那后裔，我们得着了神应许的应验，结果产生了义，这个义就是基督自己。现在这位基督事实上成了赐生命的灵，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将神圣的成分，就是生命和性情，分受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与他成为一。我们众人就要成为那团体的后裔，就像天上数不过来的星，也就是那唯一后裔的繁增，来成为承受世界的人，成为神的国，成为在地上基督的身体，为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赞美主。现在我们花一分钟两祷告。